亲爱的，我想对你说。
嘿，你好吗？
那夜的星空好美。
嘿，那天对面那个家伙是你吧？
我是个 gay。
好想重新认识你。
其实我是个 loser。
那天我打了他，但他活该。
还好遇见你。
我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我想对你坦白，那些曾经让我深陷的泥泞和彷徨，也指给你看那片我还不曾到达的远方。坦白说，亲爱的，
月是中秋明，节是故乡浓。早上起来，小孙女儿问婆婆，今天早上吃啥子？婆婆回答道，冰箱里有月饼。我才知道中秋节快到了，不觉萌生出月是中秋明，节是故乡浓的感慨。那时的中秋节似乎还没有什么红头文件通知放假，不过对于小农社会的农家来说，对于放不放假这类问题，红头文件也是不起作用的，而是由一家之长说了算。一大早起来，爸爸就安排妈妈和姐姐碾糯米，哥哥和我去采桂花、摘柚子、剥核桃、晒芝麻，这分明是放下其他活路围绕中秋节做出的安排，不是放假也胜似放假呢。
傍晚，太阳刚从西山坡落下不久，月亮就从东山坡爬上来了。妈妈拿出雕刻有嫦娥奔月、五缸进酒等多种图案的月饼模子，先撒一层芝麻，再铺一层发好的面，加入核桃、花生、芝麻、绿豆捣烂和砂糖做成的馅儿，再铺一层面和芝麻，将模盖合上，放到炭火上烤上几分钟，取下模盖往案板上一搁，那印有嫦娥、吴刚的月饼便香气四溢扑鼻而来，引诱的我们直咽口水。爸爸和哥哥将刚蒸好的糯米饭倒在石臼里面，用很大的木锤打击，不一会儿糯米饭就变成了细腻粘稠的糍粑。我见爸爸和哥哥打得很轻松，以为很好玩，也要求打一打，结果哥哥给我的木锤打下去，木锤被糍粑粘住，费尽吃奶的力气也举不起来。哥哥嘲笑说，看你那点狗力气，靠边瞧着吧。爸爸则鼓励道，快快长大吧。糍粑打得细到完全看不到饭粒后，便将其倒在铺有米面的香案上，首先揪下一大坨，团成一个圆形大糍粑，摆在香案中央，然后再团若干个小糍粑，与月饼相间，摆在大糍粑周围。我好奇地问，那为什么不多做几个大糍粑呢？爸爸说，你看天上有几个大月亮呢？我看着天空恍然大悟，原来大糍粑是象征月亮，小糍粑和月饼是象征星星呀。哥哥说，你娃还算聪明，这就叫做众星拱月。姐姐教我用三根黑竹捆成三脚架，然后在每个柚子上插三炷香，点燃后放在黑竹架上，只见烟雾带着檀香味儿，飘飘渺渺直窜云天。姐姐说，香烟飘入月宫，嫦娥仙子就会看到我们，给我们降福去灾。我不解地问，那为什么要用黑竹架呢？姐姐告诉我，黑竹可以防狂犬咬人，也可以防天狗吃月呀。
一切准备就绪，全家人围着香案向月而立。爸爸倒了一杯桂花酒， 对着月亮说，求月神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保佑儿女健健康康，全家团团圆圆。之后虔诚地将桂花酒向着月亮轻轻地洒去，于是全家落座，开始一边饮桂花酒吃糍粑品月饼，一边讲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等故事。我家的桂花酒是用中秋节的桂花和高粱酒加红枣冰糖泡制而成的，一般是头年泡制二年喝，平时爸爸是严禁小孩饮酒的，但今天则给每个人倒了一杯，叫大家慢慢喝。我那时还小，看着杯中黄黄的醇厚的香气扑鼻的桂花酒，心里直痒痒，但就是不敢动杯。妈妈见状就用筷子在杯中蘸蘸，放到我口中说，喝点酒，活到99。我立即感到口中辣辣的、甜甜的、痛痛的，脸上露出了既满足又难堪的表情。全家人看着我一阵开怀大笑。热糍粑的吃法一般是将糍粑蘸上黄豆面和白糖做的炒面，放入口中香香的、甜甜的、糯糯的、软软的、韧韧的，别有一番风味，好吃的不得了。但是吃多了又不容易消化，因此呢，妈妈总是叮嘱我说不要吃太多。
那时的月饼虽是自家做的，但较之现在商家包装精美、大家炒作几元钱一个的豆沙月饼、云腿月饼、杏仁月饼、蛋黄月饼来，我还是觉得我家自制的月饼更加鲜香酥脆甜，也更加可口。进入21世纪那年，我在朋友家吃了一个用美女铁盒包装的12元钱一个的蛋黄月饼，刚咬到那甜里带咸、咸里带臭的咸蛋黄，差点就要呕出来。从此吃商品月饼就要看一看是不是蛋黄月饼。中秋美食虽然好吃，但孩提时代的我重视心大肚小，每样尝尝鲜也就饱了，但对那黑竹架上插着香供奉月亮的柚子则有一种特别的神秘感，以为会比平时的柚子更加好吃，因此想吃的已吃了，想听的故事也听了，眼睛也开始打架了，但仍然强忍着不愿睡去，直到月当中天，柚子上的香也已燃尽，爸爸才叫取下供柚剥来让大家品尝。妈妈剥了一半喂到我嘴里，我尝了一口，觉得与平时柚子的味道并无两样。一半柚子尚未吃完，便呼呼地进入了梦乡。
清清明月光照在大海上，海上清波浪，深深入梦乡。梦乡千里外，梦里好风光，风光似旧时，明月你模样。多想夜夜倚在你身旁，一时停不下匆忙，多想夜夜倚在你身旁，一时停不下匆忙。
好的，这里是欢喜广播坦白说亲爱的啊，我是阿郎。
大家好，我是杨杰。
大家好，我是贤贤。
那我们很久呢没跟大家打招呼了哈。
对、嗯、那再一次回归的话，那也是因为什么嘞？
因为中秋节嘛。
对对，这么一个传统的节日，其实中秋在我国是应该说春节之后排在第二位、嗯、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
重要的节日、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是的，中秋节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传统的团圆的日子，
虽然只有短短的3天假期，但是对于离不是很远的朋友来说、嗯、是一定要回家和家人团圆过中秋的。
对对 对, 对、嗯、
而且中秋吃月饼然后喝桂花酒、嗯、赏月也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活动。
对，我们开场的那篇文章呢、嗯、 其实他描写的很多，虽然是南方，应该是南方过中秋的一些习俗，
因为有糍粑嘛。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作者他描写的那些细节，真的是勾起了。很多人
家庭的一些回忆，
关于过中秋的一些回忆。
对，反正就读完那篇文章之后，你会发现为什么南北方这个过中秋的细节都那么的不太一样。
但是做月饼那一段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小的时候其实家里面是自己打月饼的，
对对，
是吧？然后有那个模子模具，
对，
然后也是要那样和面，
对，
然后要这个放芝麻，然后放里面放很多，还有什么青红丝啊，各种
核桃啊，
核桃，
对
对
对，
放在里面。但觉得那时候月饼真的很好吃，虽然是高糖高油的东西。
对，那天有个朋友还聊说，中秋节我就特别想吃到一些村里的月饼。
嗯，哎，我们同龄嘛，就是这个年纪，我们还是特别怀念小时候吃的。
对，还是怀念五仁君是吗？
对对对，就自家手打的那个月饼。
对，其实吃可能现在呢，我们各个地域之间差别越来越
小
了。
嗯，
但是呢，总会有一个主题是不变的，就是团圆嘛。
没错。
对，所以今天呢，关于团圆，我们还会给大家发一些福利。
有奖品啦，
对，有奖品，不是发月饼了。
对，我们发一些更大众化的。
对对对，我们会发一本书，还有一个会员卡。书是什么书呢？让这个贤贤介绍一下。
书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特别痞的，但是能把装逼玩到很极致的一个作家，叫冯唐。
对对对，
他刚刚出了一本新书，叫做《
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
是的，
这本书，然后呢，还会给大家一张这个300元的咪咕的店的这个会员卡。
这个就是在各店都可以通用，是吧？
各店通用。现在咪咕的店在全省呢已经有差不多10多家店吧，大家都可以用。好，那么如何来这个获得我们的小礼物呢？是这样子的，大家呢，可以呢发照片，发你今年的中秋节的团圆饭的照片，也或者说呢你记忆当中的一些有关于中秋节的故事，发送到微信平台还有这个微博上面。两个微信平台，一个微信平台是欢喜广播，另外一个微信平台是咪咕的店，都是中文，你搜索可以找得到。然后呢在微博上呢也是@欢喜广播，或者是@这个咪咕的店
都
可
以。
那这奖品我们要怎么发？发几份？
发三份
啊，
三份啊。
那就是我们会从所有参与的这些朋友当中来抽取
三位
幸运的听友，
对对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他。
是的，是的，是的，
对，每一份都是300元，
都是300的，
加一本书，
加一本书，对对 对, 对、
那蛮好的，蛮好的，大家这个踊跃来参与哈。节目最后还会告诉大家我们的参与方式。
好的，
那还说说我们自己的中秋节呗。贤贤的中秋节是怎么过？
我中秋节，因为从小我是跟爷爷长大的嘛，然后长大之后就自己住，那中秋节的话就一定会回爷爷家，就我们全家都会回去，就像春节一样。然后爷爷家会有各种各样的月饼，你知道吗？因为老人家本来这个老家村里面就会有人送来，然后各个就是儿女啊，在小一辈啊就会送很多月饼，每年月饼我记得到冬天都吃不完，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吃月饼，就是平常还会，对，平常还会觉得很好啊，这个，但那个时候就是早饭要吃一块月饼，中午饭也要吃月饼，晚饭快点把中午和早上没有吃掉月饼赶紧吃掉，要不然明天会坏掉，
就是这么胖起来的，你知道吗？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些网友，然后在网上就讲说，那个过了中秋之后月饼吃不掉，怎么就可以把它消灭掉？做了很多的这个攻略，
炒菜，
各种黑暗料理，
煎呐，对，就是他说的黑暗料理。
但这也可能让很多朋友特别头疼，
对对 对,
对吧？然后就是亲友之间走亲访友啊，然后可能你要送一份心意啊，这个月饼就是首选嘛，在中秋节，所以可能家里会放很多这样的。哎，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对，怎么处理家里、这个、
吃不掉的月饼，
吃不掉的月饼，对，
是
也不要把它浪费掉哈。
对，那杨姐呢？你的中秋节？
中秋啊，就是年纪大了嘛，年纪大了嘛，就是其实中秋和我和贤贤的感觉一样，就是除了春节，然后就是中秋，就是老一辈爷爷奶奶他们就会张罗回家一块来过。那如果要是自己家里面就小家庭团圆的话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有一阵子住那个院子，真的就像刚刚那个文章里面描述的一样，我们是要就是要叫怎么讲，就是要四月嘛，就是真的要摆一个桌子
啊，会点香
，然后会摆一些水果啊什么的，
对对对，
真的是要等，然后会那个坐在院子里面，真的是赏月，所以那个印象还是特别深刻。但是应该是在我，
上初中吧，小学初中的时候，
对，
就很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视的。后来慢慢就不这样了，可能就在家里面吃个团圆饭，然后吃个月饼什么的。
对，
我印象中小时候赏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很有仪式感，很有仪式感，
对，
真的是这样。
现在好像我们就吃个饭，然后就各自回家，
是
把这个赏月这个环节往往就忽视掉了。但其实中秋因为是十五嘛，它本来月亮就很大很圆，
嗯，
那天晚上的月亮一定是非常美，
对。
但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城市里生活，我们呢失去了赏月的这样一个环境
、
我们怎么赏月啊？我们在
也可以啊，
在窗口赏月吗？
你下楼下遛弯也可以看到，哈哈，很大的月。
现在第一是没有院子，第二呢是都被高楼盖到了，
对对对，
已经看不到，那个视线会阻挡。
而且小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院子里面，就像刚刚我讲的，那叫你要像是拜月一样哈，四月拜月或者祭月一样那样月神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家长就会大人就会给你讲一些故事，小的时候去听，然后你去看着头顶月亮的时候，真的你现在想那些细节都非常的深刻，
就是你似乎可以看到那个月桂树，
对，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那个玉兔，
月亮上面
你会想象吗？
你会想说，哎，这个到底哎挺像的那个样子哈，真的特别好，
真的是。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为了呼吁回归传统吗？
把这个仪式感再仪式起来，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真的。
对，好的，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会请出一位民俗的专家啊，让他呢给大家说一些关于中秋
那些事儿，
对那些事儿。记住我们的这个，今天有小礼物送给大家，大家参与进来。
对，然后再说一下参与方式呗。
对，大家可以呢在微信平台上关注这个欢喜广播，还有咪咕的店，在微博上呢也同样是这两个名字。然后呢，将你们的团圆饭，还有你们的中秋故事呢发送过来，我们将会抽出三位朋友来获得300元的会员卡，还有一本冯唐的新书。
好，那我们要祝大家这个中秋快乐哈，
家
月亮
团
圆，
对，好，拜拜了，
再见。拜
拜。微信或新浪微博搜索欢喜广播，干掉不快乐。
下面请出的是民俗专家常四新常老师。据他自己介绍说，自己是煤矿工人出身，干过记者，在家乡大同从事过文联还有残联的工作，20多年前调到山西省文联，专门从事民俗研究，和民俗专家巫秉安先生还有冯继才先生共事多年。他为我们讲述了40多年前中国北方，特别是山西、河北、内蒙等地区传统的中秋节是怎样的。首先我们从做月饼开始。
其实呀，这个中秋节呀，在这个以前那是过得很热闹的。那个月饼呀，不是说这个在这个商店里买，都是自己呀自己搓料，筹措这个料。这个料呀，比如说那个我们一般都是比如说20斤面吧，20斤面就10斤油，10油3糖，这出来的饼子就是33斤了吧。当时呀，这个一到这个中秋节以前呢，是主要街道呢都是那个打饼子的。其实吃饼子不重要，吃月饼不重要，这个做月饼的过程呀，人们感到非常兴奋，哎，家家户户排行就在那一打一晚上一晚上打，就是通宵达旦的打，家家户户排上行，把面这个排成一排，把油排成一排，把那个糖排成一排，有大红糖有大白糖的，哎，还有提浆月饼，就是闹什么馅都自己加工好，完了给那个师傅，完了师傅给那和面给你打，所以这个过程非常有趣，很热闹的一个节日。
在每家做的月饼当中，有一个最大的叫做月供爷，它的大小和重量直接用来反映谁家会比较有钱。
土话叫月过月，什么叫月供爷？就是供月亮爷的一个月饼，这个月饼是特别大的，当然根据你的这个家庭生活条件，一般都是带馅的，因为啥比较这个强度大一些吧。最穷的人家那个月饼是5斤重，如果因为有钱的话，后边给称一个圆板，那就能放35斤一个大月饼。
在和常老师整个的交流过程当中，有很多地方都让我很惊讶。原来中秋节是从当天的中午就开始，下午呢还会买来月神还有日神的神像，这个被称为请神到家。那么在天快黑的时候呢，热闹就开始了。首先是供神，
一般都在院里供，家家户户在自己的门口供，我们叫窗台的前面，家家户户非常热闹，非常壮观，家家户户供呀，这就把这个神像贴上，把那个各种水果摆得满满的，满当当的，也是里面还有个比较呢，谁家生活好，谁家讲究，谁家万西瓜万的花样好，哎，谁家还是还挺有面子，谁家的那个当中的月饼大，哎，要比较，要家家户户要串门呢。我们住的那个院是三进三出的院子，要从里到外家家，我们住的二十多户人家都要看了呢。然后在那一高兴跑到那个旁边的院子，旁边的邻居家去看着，看人家的月饼。然后那老太太就说了：“我们家的月饼，你们家是那个，我们是。”这个二十斤面我们放了十斤麻油，我们放了十斤糖，吹牛吧，反正吹吧，哎，他说我们是哪个师傅打的，而且有上面还有花纹，比如说谁家打的，还有盖个印儿，你看我们是正经师傅找谁打的，我们那个外面有一个最有钱的人家是干什么，我们叫拴马车的，他们家有马车，当时那个拴马车的马车什么概念，相当于现在的
大奔
大卡车，它最那个有钱的运输力，特别有钱，人家呀那就是打的是35斤面的一个越果园，人家的锅是特制的，人家自己打，那个锅是那个叫铁匠呀是专门打的一个锅，人家就是最气派，我们也活得不行，人家一个小孩发50个月饼呀，我们才发的10来个月饼，那就差着了，所以家家户户要比月饼的质量数量啊，摆的那个水果的种类，哎呀那热闹得很，最后家家户户还要送，哎，说我给你家送5个，给他家送10个，就各种月饼，家家户户都能品尝到。这谁家月饼？那是谁家的月饼？我母亲是当老师的，那学生家长也给送月饼。哎呀，那其乐悠悠，热闹非凡呀！
没有想到供神都可以这么的快乐和热闹哈。那么接下来就是赏月喽。赏月之后就是吃供，也就是分月饼。这个时候，特别是孩子，就会拿着一个小坛子，然后把分到的月饼放到里面，这样子易于保存，就可以吃很久。
这就上了供了，家家户户每人在院里头拿个小板凳，小板凳外上盼这个月亮，盼天黑呢。天黑了，月亮出来，大家都欢呼。如果有那月亮的话，家家也要放个大盘儿。这个大盘看什么呢？就看月亮，把月亮有那个影子要照到盘里边，那个抬头看不清楚，拿那一个大盘呀，一般都是洗家家有洗衣服盘，拿出来倒满水，这个投影看去啊特别真，哎，
亮，
哎，人们甚至为了和那个爷爷可能变出来的时候，那个黑点那是五缸，那个黑点是一兔，哎，那个洞那个影子那是嫦娥，那很有趣，如果在那个刮点小风，哎呀，那时候的景象，那孩子们扒那去看，无限的想象呀。到了晚上，一般都是到了9点10点就开始拆供了，拆供了把这个神像一烧，把这个香炉一拆，这个贡品要给孩子们分，这是也是非常热闹的。每个孩子拿一个坛子，就在院里边等着呢。家长就开始 你剩个月饼，他五个什么这这拿走几个，开始封，封了以后大家完了都高高兴兴把个孩子抱回家就放了。
这样的热闹场面会进行到很晚，但是第二天很早的时候，大人们还要早早的起床供日神，
然后一直折腾到就是半夜了。第二天一般都是六点爬起了，再等那个太阳出来，然后再把太阳过完了，这就这个中秋节的这个仪式就完了。
其乐融融啊，
哎，挺好的个节日，
感觉比春节还感觉人情。
哎，它是另外一种味道，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它是个丰收节，这是那个这个中秋节，这个在咱们这个农历的日子呀，它是个丰收的季节。
在整个中秋节热热闹闹的气氛当中，常老师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小坛子，似乎这个坛子充满了他的乡愁、思念，还有童年时所有美好的回忆。
我小的时候呀，家庭特别困难，我那个父母亲都是小学教师，收入也比较低，所以这个中秋节呀，和盼这个过春节一样的盼过中秋节。春节呢是盼那身衣服，这个中秋节呢盼了一坛子月饼。我们家穷，但是呀，那个我母亲也是买人给买个坛子。这个坛子呢，过那个中秋节以前呢，我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擦得倍儿亮。它还带个盖子，它那个专门那个烧制的那个盖子。放到坛子里头，那个月饼不干，什么吃着还是软的，它坏不了。好像是那一年我那个，那我母亲就生了疾了。这是中秋节以前就生了疾了，当了相当于现在的高级教师一样。那一年呀，就补工资补了四五十块，四五十块的概念那太大
了。
过去呀，学徒工才挣八块钱，当干部才挣了三十块钱，这了不得。所以补了四五十块了，那这
工资，
那就相当于一笔巨款了。那我母亲就多打了二十几个月饼，我们这个坛子就放不下了，就是满了，而且还有富裕，所以挺有趣儿。这件事情记了一辈子。一看见外面那个坛子，我这块还保存了个小坛子，这个一看这个坛子就想起我妈了。我还写了篇文章，也没有发在家里边放，反正我就讲了这个，放月饼的坛子。我这个散文叫《放月饼的坛子》。我现在家里就有，我现在腌了鸡蛋了。我现在腌了鸡蛋了。反正一看见坛子就那个想起。哎呀，那个温馨、热闹、和谐、热烈、有趣儿，别中秋节了。
在节目的最后，常老师也强调说，节庆文化是中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恢复、保护还有传承是个很大的课题。如果说你想了解中国的文化，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节庆文化，这样子对中国文化的保护还有传播肯定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好的，今天关于中秋节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或许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对实际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借鉴的意义，但为什么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就那么的欣喜或者说兴奋呢？或许这就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东西吧。
坦白说，亲爱的，投稿大门向您敞开，邮箱欢喜全拼点 radio@qq.com， 欢喜点 radio@qq.com。 qq.com